美国海军约翰·麦凯恩号的正副舰长已经被撤职。这艘驱逐舰今年八月在新加坡附近海域与一艘邮轮相撞。
因当地风力减弱，气温降低，美国加州的灭火取得进展。十几处山火造成17人死亡，烧毁了大约1500座民宅和商业建筑。
川普总统10月12日将宣布美国政府是否仍认为伊朗遵守了2015年制定的伊核协议。中国时间10月12日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白宫方面。川普总统今天在白宫会晤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两人在川普总统有意重新谈判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议题上有诸多的不同意见。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今天这个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协同他的夫人苏菲葛黑挂一起来到了白宫。那么川普总统呢以及第一夫人梅兰妮亚是在白宫的南面草坪来迎接他们。那之后呢，双方进行了差不多将近一个小时的这个闭门的会谈。那么在出发到白宫之前呢，我们知道说川普总统他不管是在竞选的时候或是他当选的上任的时候呢，都一再的强调美国与加拿大还有墨西哥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是一个不好的协定，他认为应该要推翻它。不过呢，在出发到白宫之前，特鲁多总理他却是说呢，他说在此行他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美加两国人民都能够互惠的贸易方案，并且要增强两国的贸易联系，增加双边的工作机会。并且他也说呢，今天正是美国与加拿大还有墨西哥要来这个协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要来找出一个能够让各方都受惠的方案。而在白宫这个接见的这个特鲁多总理之后呢，有记者问川普总统说，今天美国是否将跟加拿大另外来签一个双边的贸易协定来废除这个所谓的这个 NAFTA。 那对此呢，川普总统的说法是说，我们正在讨论很多事情，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那么看起来川普总统对这个 NAFTA 的看法还是很坚定的。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在白宫里面怎么说。
我们将会看到 NAFTA 的前路如何，但是就 NAFTA 的公平性来讲，我一直以来反对 NAFTA 很长时间了。我说我们将重新谈判，如果我们不能达成交易，我们将会终止它，这样会挺好，他们好，我们也好，但也许没有必要这么做，但这必须对两国来说都是公平的。
那么关于这个重新谈判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决定到底什么时候会出来，这个时程表是怎么样，川普总统只是回答记者说这个时间是很快，短时间之内就会出来。那么对于川普总统一个比较果决的说法呢，特鲁多总理只是比较含蓄的回应。我们来看一下特鲁多总理今天在白宫的回应。
我们有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但总是有改进的空间，总是有需要商讨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和我之间的建设性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再次见到你。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知道从美国与加拿大的谈判以及美国与墨西哥的谈判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自己内部的许多的商会还有公司行号也非常关注这个协定，因为这事关到他们的这个经济还有他们的生计安全。因此呢，就在昨天哦，这个美国商会公开呼吁川普总统来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那包除了这个美国商会的总会之外呢，还有包括来自全美国50个州超过310个地方州层级的商会呢，都上 上书共同联名发了一个公开信给川普总统，表示说他们支持川普总统让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更加现代化的做法，但是呢也强调这个协定对美国经济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刚才公开信当中呢提到说，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于这个美国的制造业、对美国的农业都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而且对让美国人赚了很多的钱，同时呢也支撑了美国的中小企业。那我们知道很多中小企业还有农业呢都是在川普总统的选区，所以美国商会也希望借此呢能够提醒川普总统，这些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他的选民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这次的决定呢，这个美国商会的主席汤马斯·唐纳修则有这样的说法，他说呢现在已经到达了关键时刻，商会别无选择，只能够敲响警钟，让我强硬并且直接的说，现在有好几个有毒的提案还在桌上，那可能会让整个协议灭亡。美国商业界将会支持一个能够让北美更加强大、更加繁荣的重大协议。所以目前看起来呢，这个美国的商会是希望川普总统能够更加谨慎的来对待 NAFTA 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林森，
好的，谢谢耀毅，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土耳其政府上个星期逮捕了美国驻伊斯坦堡领事馆的一名当地的雇员，这是今年的第二次。随后美国大使巴斯宣布暂停受理所有非移民签证申请，土耳其则采取了报复行动，宣布在美国暂停一切签证申请。美国和土耳其是两个北约的盟国，应该如何解读双方近日来升级的外交紧张关系呢？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平章你好。
荣香，我们知道这种非移民签证啊，通常是颁发给那些到美国旅行啊、就医啊、商务啊、短期工作还有求学的民众的，而移民签证呢则是给那些寻求永久居留美国的民众的哈。那么美国和土耳其之间的这种相互的外交报复了，可以说那么对于双边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
美国和土耳其之间呢互相暂停受理这个非移民签证呢，可以说是自从去年土耳其发生政变之后呢，华盛顿和安卡拉之间的双边关系降到了最低点。那么今天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土耳其的外交部长通了电话，希望缓解这两个北约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且也希望把双边关系拉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管道。我们知道呢，土耳其政府呢非常不满意美国到目前为止都不愿意引渡目前流亡在美国的一位土耳其的流亡教士，他叫做居伦。土耳其政府认为居伦的支持者策动了去年的土耳其政变。此外在叙利亚的危机当中呢，土耳其也不满美国对于库尔德族人的支持。我们知道土耳其把库尔德人呢视为是一股分裂的势力。在美国方面，美国则呼吁土耳其要释放一名被拘留的美国的教士。此外呢，美国也对一些土耳其的高级官员呢进行了制裁措施，因为他们违反了对伊朗的制裁项目。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看看一篇有关的电视报道。
美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内气氛沮丧，预约前来申请签证的人们被拒之门外，只拿到一张写有一个电话号码的通知纸条，而那个电话无人接听。
我计划前往美国，我在休斯顿有一位表亲，我计划去探望他。鉴于这种局面，我看来得取消自己的计划了。
突然出现的外交争执使美国和土耳其之间的绝大多数旅行有停摆的危险。美国国务院不知土耳其为何拘捕美国领事馆的两名当地雇员。
I'm not sure exactly what the Turkish government's motives were. Let me just be clear, we were disappointed in their actions.
我对土耳其政府的动机所在并不清楚。我要明确地说，我们对他们的行动感到失望。在安全问题上紧密合作，尤其是与一位北约成员是非常重要的。当他们开始逮捕、拘押我们的人，我们负责执法协调的人，我们感到非常关切。这就是我们采取这些行动的原因。
诺尔特表示，美国驻土耳其大使约翰·巴斯并没有擅自行事，强调他与国务院、白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了协调。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指责被拘捕的美国领馆人员是间谍。美国华盛顿中东研究所土耳其研究室主任古努尔·托尔表示，埃尔多安个人对美国的做法以牙还牙，下令对美国人停办赴土耳其签证。
我认为现在土耳其国内环境非常倾向于反美主义，他正在利用这一点。
土耳其分析人士埃合迈特·卡西姆汗表示，
停办签证是盟友之间相互攻击的最糟糕的方式，这一步做得有些过分了，土耳其没有选择，只能对等做出报复，这没有什么奇怪的。
当被问及两个国家如何才能缓解紧张局势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表示，土耳其可以先让两位被拘押的美国领馆雇员见到律师。美国之音塞恩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美国对，就是土耳其政府所批判的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巴斯，他即将卸任，前往喀布尔来接任美国对阿富汗的特使。因此呢，土耳其总统对他的批判可以说是象征意义。那么另外一方面，一家土耳其的法院呢，裁定了一位《华尔街日报》的女记者有罪，她的罪名是为恐怖分子来进行宣传。原因就是这位女记者曾经在一篇报道当中呢，来支持库尔德的分裂组织。不过对此，《华尔街日报》提出了强烈的辩驳，说这篇报道是非常平衡的，是就事论事。那么尽管这位女记者目前人在纽约，但是从对土耳其政府对她的定罪也可以看出土耳其越来越恶化的新闻自由状况。平章，
好的，谢谢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好，再来关注国会方面。宗教自由一直是美国国会所关注的议题。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上个星期公布了最新的年度报告。美国国会众议院今天继续就国际宗教自由的现状召开听证会。有关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来介绍最新的情况。义华。
好的，林森。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今天召开听证会，讨论美国在保护全球国际宗教自由的努力当中所扮演的角色。那么在今天听证会上呢，我们也知道国会方面一直以来都可以说是相当关注这个宗教自由的议题，所以在听证会一开始呢，也谈论到了总统川普所提名的美国新任的国际宗教自由大使，也就是来自堪萨斯州的州长布朗贝克。那么布朗贝克的这个任命呢，将已经在上个星期经过了这个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那么很快的会在为不久的将来呢举行他的确认表决。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在听证会上还就各个全球各个地区宗教自由受到打压的情况来进行逐一的讨论。不过呢，今天听证会上主要谈论的焦点还是集中在中东地区，由于受到这个伊斯兰国 ISIS 的影响和威胁，在中东地区许多的这个少数族裔和宗教团体都面临了非常艰难的这个处境。因此今天作证的官员还有学者都呼吁国会能够通过立法支持伊拉克政府来保护他们当地的少数族裔还有一些宗教团体。那么另一方面也谈到了在缅甸的罗兴亚穆斯林目前相当这个艰难的这个处境，那么同样也是今天听证会上的焦点。不过在听证会结束之后呢，我们向一些议员询问了为什么国际宗教自由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或者甚至是美国政府的政策至关重要。那么对此呢，议员来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下面我们来听听这个佛蒙特州的众议员威尔奇他怎么说。
我们相信宗教自由也帮助世界其他地方获得宗教自由，当然这是个挑战，但美国坚持这样的信念和主张，无论你的信仰为何，你都该有权进行自己的宗教传统并且不受干扰，这是我们一直要努力推动的，但最终还是取决于各国政府，他们必须要尊重人民信仰宗教的权利。
是的，谈到这个宗教自由呢，大家也谈到了这个有关在中国方面的情况。那么上个星期我们曾经报道过，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布了最新一年度的这个报告书，当中提到了中国的宗教自由情况呢，在习近平的主政之下可以说是越来越糟糕。那么在听证会上呢，也谈到了有关于中国持续打压这个新疆穆斯林以及在西藏的这个佛教徒的情况，包括在中国的各地的基督徒还有法轮功也受到迫害的这个情况。 那么在众议院，我们对此也向询问了，也借此询对此询问了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恩格尔，他怎么说？那么他向我们回答表示呢，他也是希望有一天中国能够落实民主化，使得让那个人民能够享有这个真正的宗教自由的这个权利。不过他说，至今呢，美中之间的合作呢，虽然呢十分的密切，但是呢，基本上存在最严重的根本的价值。我们继续来听听恩格尔议员他怎么说。
我们不是只有点名中国，我们也用一样的标准看待俄罗斯等其他国家。我们拥抱上帝赋予我们的价值，我们相信国会民主，因此我们也用同样的标准来看待中国和其他国家。当然，美中关系至关重要，美国需要中国帮忙解决朝鲜问题，还有许多需要两国合作的议题。我希望两国能维持合作关系，但我们之间将永远存在一些根本的差别，例如多党政治、言论自由、关押政治异议人士，都是我们所担心的问题。
我们在听证会上也听得出来，在宗教自由方面呢，也是非常受到这个两党议员基本上的这个认同度相当高的，没有争议性比较小的这个议题。因此呢，在今天听证会上，两党议员的这个意见不同的这个交锋的情况并不多。林森，
一会儿我们知道，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话题之外呢，川普政府的移民改革的政策这个星期呢也继续是国会的焦点。那么白宫星期天公布了新的移民的原则之后，目前国会有什么最新的发展？
是的，川普总统呢已经在向国会已经进行了喊话，希望能够尽快的展开移民改革的这个速度，还有一些行动。那么在今天呢，这个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呢，这个美国国土安全部呢已经静悄悄的展开了一些在移民系统改革的一些细微的这个变化。那么在对此呢，这个我们今天上去也看到国会民主党方面呢也做出了相当强烈的反应。我们知道白宫在星期天的时候是公布了新的移民原则，那么对此呢，民主党今天众议院方面呢是召开了一个记者会，来批评总统川普所公布出来的这些原则都是相当伤害民众的，也并不符合美国民众的期望。那么在今天听记者会现场呢，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甚至是直接的批评这个总统川普他所公布出来的新原则全部都是垃圾。我们继续来听听佩洛西他怎么说。
川普政府将他们的移民政策称为原则，但那不是原则，而是垃圾。那些东西对梦想生和我们这些为他们奋斗的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持反对态度，那对我们的国家价值来说是诅咒。那里头每一项规则都很糟糕，全部加总在一起的影响将摧毁美国精神的基本，那就是我们是一个以移民为傲的自由国家。Would destroy a fundamental part
of the American character. 那么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呢，国土安全部目前呢正已经在这个就一些细节的改革做出了一些采取一些行动。那么这些行动包括对于童年这个非法入境者的一些保护的措施都减少，还有加快了这个遣返的速度，同时呢也正要收紧这个合法移民的签证系统。虽然这些行动还有政策并没有最后获得这个确认还有落实，不过已经从这个地方看得出来，川普政府对于移民改革的态度和立场是十分强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因当地风力减弱，气温降低，美国加州的灭火取得进展，十几处山火造成17人死亡，烧毁了大约1500座民宅和商业建筑。美国海军约翰·麦凯恩号的正副舰长已经被撤职。这艘驱逐舰今年8月在新加坡附近海域与一艘邮轮相撞。川普总统10月12号将宣布美国政府是否仍认为伊朗遵守了2015年制定的伊核协议。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如果即将离任的美国驻土耳其大使未经请示就做出取消签证服务的决定，美国应当立即将其召回。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两个有关旅行禁令的案件中的一个。随着当地风力减弱，气温下降，加州北部扑灭山火的工作在星期二取得了进展。但是星期三随着风力的重新加强，形势仍然不容乐观。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莫宇，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莫宇。
好的，平章。那么加州北部星期天夜间发生的山火的过火面积现在已经达到了 11.5 万多英亩，导致了至少17人丧生，200多人失踪，1500多座建筑被毁。那么这次加州北部发生的山火呢，有十多处哈，然后最严重的是在索诺玛和纳帕这两个地区，那里呢也居住着不少的华人。我呢就电话采访了索诺玛郡圣罗莎市一个华人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在谈到这场山火的时候，他用了战场一词来形容，他是这样说的：
真是不敢相信，我现在越讲越害怕。我们现在都做好准备，大家都警告大家，因为这个风你不晓得，今天从南东面，明天从南面，又从西面，又从北面，好像四面夹攻，你都没有办法。就是说要逃的话，那你就车子上都装好了，你就拿着钥匙你就逃吧，就是这么一个情形。我就说，真是形容的就像一个战场一样，看起来就像我们在电影里面看的那一个城市被炸毁以后烧的那种，就是像战场一样。看这火球落到哪，就烧到哪，很多人就在火球里面这么冲出来的，因为风吹得很大嘛。树上一着火，不是就掉下来，就是一坨一坨，就像那个火球滚啊滚的那个刮大风一样，就像你说很多人开车出来的时候，就在火球的里面这么窜出来的。
那么我们昨天的时候说到呢，星期二的时候风力有所减弱，那么给灭火带来了有利的条件。当地一些居民呢也是在撤离之后首次回家看了一看。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的一则新闻报道。
在北加州郁郁葱葱的葡萄酒产区，一些居民首次返回家园。
我们的经历非常可怕，星期天夜里我们被北边的红光惊醒，只有很短的时间跑出住所叫醒孩子，我们给邻居打电话把他也叫起来，大家冲了出去，一片混乱。
当局仍在寻找据报道下落不明的大约200人，许多人在大火蔓延到社区的时候匆忙逃离家园，数千名居民逃往十多个撤离中心。川普总统已经批准了给加州的联邦紧急救灾拨款。
那么我们在
卫视新闻报道，
那么我们在新闻中可以看到哈，大火所过之处呢就是一片的焦土和废墟。那王汤瑞仪说，他昨天自己呢就去到了两处他自己的投资房产看了一下，那已经被大火吞噬。他表示呢，他有一些朋友的房产也在大火中毁于一旦。他说有一些房屋仍然完好，但是房子里面呢是没有电也没有瓦斯，所以是无法居住的。他说当地现在是浓烟弥漫，空气很差。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样说的。
空气很坏，我们窗户都不能开，家里面 试着开那个air filter， 然后出去我们都戴口罩，因为那个你那个雾霾，你说有的时候讲中国大陆雾霾很糟糕，我们现在跟那边情形大概还要厉害，因为那里面的味道很难闻，因为那些房子还有很多塑胶那些橡皮那些东西烧的，那些味道很难闻。我昨天去了一下现场，我还戴了很好的那个口罩，我回到家以后头痛的要命。
那么气象预报说呢，当地的风势在星期三的时候会重新加强，然后会一直持续到星期四，那这势必会对遏制火势带来新的挑战。王汤瑞仪说，据他了解，火势现在还没有得到控制。他说在救灾方面呢，当地政府开放了一些避难所，一些非政府组织的人员也在为受灾的人送水和食物，周边几个郡呢也调来了警力维持治安，当地已经实行了宵禁。王汤瑞仪说，现在当地民众也都在互相帮助，以便渡过难关。平章，以上就是有关加州北部大火的一些最新的情况。
嗯，好的，谢谢莫宇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海军约翰·麦凯恩号的正副舰长已经被撤职。这艘驱逐舰今年八月在新加坡附近海域与一艘游轮相撞，这起事件造成十名水兵丧生，五名水兵受伤。基地在日本的美国第七舰队星期三发表声明说，这起事件本来是可以防止的。声明说，舰长判断力不佳，副舰长在军舰训练项目方面领导力不佳。声明说，军方对他们两人已经失去信心，他们被解除职务并重新安排工作。约翰·麦凯恩号以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的父亲和祖父命名，他们两人都是海军著名的将军。
朝鲜外相李永浩说，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在联大发表讲话时说，如遭进攻，美国将彻底摧毁朝鲜，这是点燃了战争的引信。朝鲜外相李永浩对俄罗斯塔斯社说，川普通过在联合国发表的言论是军国主义妄想，已经对朝鲜点燃了战争的引信。他说，美国必须理智行动，停止挑衅朝鲜。在川普考虑可能对朝鲜动武的同时，美国、韩国和日本的军队星期二在朝鲜半岛海域进行了导弹发射演习，向朝鲜展示武力。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发表声明说，川普总统与国家安全团队的成员开会讨论了一系列的选项，以应对朝鲜任何形式的进攻，或者在必要的时候防止朝鲜以核武器威胁美国和盟国。
川普总统10月12号将宣布美国政府是否认为伊朗遵守了2015年制定的伊核协议。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的报道。
伊朗核协议的谈判历经多年，最终于2016年1月生效。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外加德国都同意阻止德黑兰研发核弹。作为交换，国际社会撤销了对伊朗长达10年的制裁，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因此解冻。但是美国总统川普长期以来一直批评奥巴马时代达成的这项协议，并誓言就职后会废除它。上个月他对联合国安理会表示，这项协议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
伊核协议是美国参与的最糟糕、最不公正的协定之一。
2015年，大多数共和党参议员推动国会通过立法，赋予他们审核并监督这项协议执行的特权，这包括要求总统每90天向国会报告一次伊朗是否正在遵守这项协议，以及协议对于国家安全利益是否至关重要。
如果总统不对协议做出担保，国会有60天时间来采取行动，之后国会可以选择是否做出回应。如果选择回应，国会可以通过快速的立法过程来立即恢复制裁，他们只需拿到超过半数的投票就可以行动。
一些人质疑，如果总统不认可伊朗遵守了核协议，是否会导致有关伊核问题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破产。
如果总统选择不认可，并不意味着美国会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美国的盟友们对于美国总统拒绝认可的前景感到担忧。
国际社会无法承担撤销一项正在生效的协议的后果。
如果川普不认可导致废除这项协议，伊朗可以决定继续生产和增加铀储备。
如果有任何人退出协议、打破协议承诺以及违反协议的话，这就意味着我们就可以采取任何我们认为对我们的国家有利的行动。
总之，美国采取任何被认为是违反协议的行动，都会导致不好的结果，使华盛顿在国际上受到孤立。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联合国报道。
美国研究人员本星期说，他们发现了一种改造玉米基因的方式，可以生产出肉类所含有的氨基酸。玉米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大宗农作物，这种基因改造的结果是生产出营养丰富的食品，可以造福全世界千百万人，同时还能减少动物饲料的成本。美国队本周二在打平即可出线的前提下输给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1-2的比分令美国队失去了进入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门票，这被美国球坛评价为出乎意料的失望。记者尼亚采访了美国之音体育新闻评论主播桑尼扬，我们现在就连线尼亚带来更多的消息。尼亚。
好的，平章，在这场比赛的过后，美国队的表现被各大媒体评论为批评的体无完肤。美国之音新闻评论主播桑尼扬表示，队员们看起来昏昏欲睡，行动迟缓，看起来好像他们没有在争取明年的俄罗斯的比赛。我们来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ere was talk before the match about the weather.
在比赛之前有很多关于天气的讨论。比赛前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有很多雨水，但是周二晚上球场看起来很干，有一点点的颠簸。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脚法受到了影响，但是你必须要考虑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是小组排位最后的队。美国队很被看好能挺进俄罗斯的比赛，但是各方面来讲，这都是一个丢脸的输球。
是的，桑尼扬表示，美国队在这场比赛与跟巴拿马的那场4-0的胜出的表现来看，简直不像是一个队。谈及原因，他说这令所有人都非常的惊讶。
From FIFA of $9 million，
他们进入到16强，从国际足联接受到$900万的奖金。对于进入世界杯的资格，接受了$150万的奖励，在巴西打入前16，总共接受了超过$1000万的奖励，而今年不会有任何的奖励，而从转播方面也会有很大的损失。福克斯电视台支付了在美国转播世界杯比赛的版权费用，现在美国队无法参加，福克斯肯定会受到损失，影响收视率。
使美国足协中有很多的改变。那么，美国足男足的教练布鲁士，布鲁士艾云纳在去年11月被任命，他主要的任务是带领他们打入俄罗斯赛场，而他的任期到2018年世界杯结束。那么现在看来，他可能不会被续约，或者是直接被解雇。那么这甚至可能会影响到美国足协主席苏尼尔古拉蒂的位置。而这场比赛让美国足协失败非常的惨重。那么我们刚才听到的，他是用2014年的世界杯，当时非法。对于美国足协的这样的一个奖励举的例子。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知道根据福布斯之前的报道，福克斯体育将为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的版权支付$4.2亿。但是美国足协的美国男足这一次失利，为福克斯体育的这笔投资也是蒙上了阴影。虽然现在看来很难预计会造成多么大的影响，但是包括福布斯、美联社在内的多家媒体已经为此打上了很大的问号。好，屏障。
好的，谢谢尼亚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福耀集团美国工厂内部的文化冲突问题引起广泛的思考，即便是带来了大规模投资和大量的就业机会，福耀集团仍然面临当地社区更多的期待。
说出的那么强烈的观点。
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
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新上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
中国时间7月5日星期二上午收看观察。
我
们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史密森尼亚洲艺术博物馆2016年1月起闭馆整修，这个星期就即将重新开展，博物馆的设备和展区都有新的规划。我们来看记者许湘云发自现场的报道。
华盛顿的史密森尼亚洲艺术博物馆在历经了将近2年的整修之后，本星期再度开幕。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了从新石器时代到现代的超过40000件亚洲艺术品，其中1/4的馆藏与中国有关，一起来看一看。成立于1923年的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了来自中国、日本、印度、阿拉伯等地区的艺术品，经过21个月的整修后，以更新颖和数位化的面貌登场。民众在馆内可以通过手机应用使用导览功能，馆内也增添了更多互动设施，让民众对展品能有更多了解。
越来越多美国人出国旅游，尤其是去中国，美国人慢慢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了更多了解。亚洲艺术博物馆希望为他们创造更多与中国的新的链接，强化他们在旅途中认识的中国印象，并且加深和拓宽他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
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了约10000件来自中国的艺术品，其中包括3000件青铜器，占了全美青铜器总数的1/5。这次展出了包括西元前3000年良渚文明的玉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一直到明清时期的青花瓷等200件珍贵文物，让民众可以一睹中国历史和文明的缩影。
I hope that that will remind people.
我希望展览能提醒所有来参观的人，让他们注意到中国由来已久的美学工艺和能力，这一路流传到了现在。人们需要知道，今天他们在中国所看到的，不是在过去20年之间制造的，而是已经流传了数千年的传统。
史密森尼亚洲艺术博物馆本周末将举行庆祝重新开馆的闪耀亚洲庆祝活动，届时国家广场将变身亚洲美食市集，曾经获得葛莱美奖的丝路合奏团也将为民众带来精彩的表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富阳集团美国工厂内部的文化冲突问题引起了广泛的思考，即便是带来了大量的投资和大量的就业机会，富阳集团仍然面临着当地社区更多的期待。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2000个工作岗位，6亿美元投资，在通用汽车的旧址上带来制造业的复兴，富阳玻璃给俄亥俄的承诺似乎正逐步兑现。而与此同时，石油发生的安全问题与劳资纠纷也引发疑虑。一家中国公司如何在美国的土壤上欣欣向荣？
我的手臂上长了皮疹，后来变成水泡。由于皮肤暴露在化学物质中，每天都会出问题。我们申请化学防护衣，但他们一直告诉我们不需要。
工厂同样拒绝了配备防毒面具的要求。马丁说，在入职培训影片中，做同样工作的中国员工是戴着防毒面具的。
我们有些生气，问中方的工艺工程师，为什么他们有防毒面具，而我们没有？他们说，不需要，中国工人使用的是不同的化学物质。
马丁称，虽然向工厂多次要求，但从未得到过材料安全性数据表。由于吸入疫情酸盐，马丁声称肺功能下降40%，这是无法修复的损伤。自2015年以来，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对福耀戴顿工厂进行了8次检查，这是所有汽车玻璃工厂中最多的。福耀违反了24项安全或健康规定，被罚款超过$100,000。福耀和当地的经济发展部门将这些问题归因于工厂较多的员工数量和较快的发展计划。
我想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福耀是个初创公司。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将已有的设施全部重建，同时在招聘员工，还要生产汽车玻璃，三个阶段在一个初创公司里同时进行。
每次我们提到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他们就说，没关系，我们是初创企业，是初创企业，并不是这样的。无论是什么企业，福耀都应该把员工的安全放在第一位，至少在我的例子中，他们没有。
公司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超出最初的规划。自2015年试运营以来，福耀在北美地区已经占据22%的市场份额，与之相伴而来的或许也有更多的挑战。
我们对大楼进行了全面分析，提供了安装应急灯的方案，但不久之后，福耀决定要启用更多的面积。大概多出30%-40%，于是我们需要做很多的改变，尤其是安全配套设施。在安装设备之前，无法预测需要做什么。我们经历不少成长的痛苦。
德布罗西说，在遵守美国建筑标准和规范方面，福耀一直持配合态度。时至今日，180万平方英尺的工厂仍然在不断的增加和更换设备，并调整配套的安全设施，保障生产安全尚有标准和规范可遵守。那么，不同的社会与企业文化方面的冲突又要如何解决？即便是在福耀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答案。
我为什么想做汽车工人工会的组织者？我想让福耀的工作环境更安全，我想让他们成功成长。工会参与的话，他们能帮助我们指出我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工作环境会更安全，而且谈判桌上也有人代表我们的声音。
A voice at the bargaining table。
我不喜欢工会，我们要工会做什么？规则本身已经很明了。这里是美国，外国公司到来是迟早的事，我们要适应他们的规则和生活方式。
在中国的工作方式和在美国不一样。在中国，你可能一周工作7天，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在美国，有规章制度要遵守，如果不遵守，就会有麻烦。
你认为他们在学吗？
说实话，没有。
全美最大的工会之一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 正努力争取福耀工人团体的代表权，但目前尚未获得足够工人的支持。以维护工人利益为初衷的工会近年来势力减弱，工会所求的优厚条件可能加大企业的负担，因此企业对工会进驻往往并不热心。
很多人想介入，想介入干嘛呢？想介入以后证明他的帮助下能够帮你这些人得到他所的福利。我也不用说名字，但你也知道。但你知道美国什么？美国倡导所谓 American Dream， 美国梦是什么？是靠自己，靠别人没有用。所以不管是 third party 还是 third person， 没有用。所以我们做我们自己的事情， 我们自己做好，我自然会达到你要的东西。
工人们表达了对安全隐患和文化冲突的担心，但是工会却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富耀集团自己也在寻找一个办法来建立中国公司和美国社区之间的桥梁。这一次他们的选择是通过慈善基金会。
不是说中美文化冲突吗？我了解到呢，美国很多有基金会，慈善基金会，这个作为企业来说，参与社区的各种的活动，参与社会的救济的工作的开展，它是一种道义，也是一种责任。因此我们虽然说现在刚开始，我们也尝试着在这里成立这个基金会。
福耀今年一月在美国建立和人美国基金会，第一年包括行政开销在内的启动资金为$100万。
我们希望不仅能帮助这样的组织，同时也让我们的员工一起参与项目，出现在社区里做出贡献。
和人基金会六月开始寻求与当地慈善机构合作。克兰表示，福耀此前就组织员工参与联合劝募基金会的合作。和人基金会花费了大量时间研究美国针对基金会的法规，确保资金的来源与使用合法。
你可以看出中国和美国的情况不同，在中国捐款更自由。在中国这种现象越来越多，有很多有钱人。在美国，我认为一大挑战是国税局方面。我不是说国税局或财政部会介入，而是要确保按规矩办事。
和人基金会决定与当地最大的戴顿基金会合作。1921年成立的戴顿基金会负责管理当地五个县的超过3000家慈善机构设立的基金。
我们正在帮福耀制定基金会指南，思考福耀想希望在社区完成什么使命。我们给福耀戴顿基金会的指南做例子，接下来就关乎他们的企业价值和理念。这个社区有很多慈善基金会，福耀可以选择艺术、环境、动物保护或者健康、人文等广泛领域进行资助。
The arts or the environment or animals or health or human services. So there's a broad spectrum of where to focus dollars.
克兰说，目前基金会尽量避免大笔捐款，希望通过小笔捐款让更多组织受益。目前和人基金会比较有兴趣资助的是联合劝募、人人家园等组织协助社区建设的项目。最终的决定将由3名中国高管与2名美国高管组成的委员会共同做出。而受访的工厂员工普遍对和人基金会知之甚少，他们并不了解基金会的规模和发展计划，而公司高层的兴趣似乎和员工的需要有一定差异。
基金会建立的时候，新闻都在说，所有的人都听说了，但是现在没有人知道任何消息。
我有3个美丽的女儿，我认为基金会应该侧重于为大学教育提供补助，让他们上得起学。
College, more grants and more affordable.
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工厂员工，甚至是积极推动工会的员工，都欢迎福耀进驻戴顿市生产发展，但他们同时希望福耀肩负起更多的责任。如今福耀工厂的设施建设已接近完成，但与社区的融合才刚刚开始。美国之音王平卡拉俄亥俄州戴顿市报道。
中国意义艺术家艾薇薇以难民为主题的大型装置艺术今天在纽约揭幕。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在那里的记者，请他介绍有关的情况。方斌。
好的，这个大型项目呢叫艾薇薇好篱笆促成好街坊，由纽约公共艺术基金会赞助委托，也是该基金会历年来最大规模的一个艺术项目，总共包括了艾薇薇创作的300件艺术品，分布在纽约的五大区，其中最大的呢有3件，分别放置在曼哈顿的中央公园、格林威治村的华盛顿广场和皇后区的可乐纳公园。 这是艾薇薇希望唤起国际社会关注难民危机所采取的行动之一。在采访今天稍后将举行的揭幕仪式以后呢，我们还会跟进向大家报道。艾薇薇此次在纽约呢，将展开一系列的艺术活动，除了上述提到的，还有她的纪录片《人流》将于明天起在纽约和华盛顿公映。另外，他和他的伴侣王芬所策划的中国纪录片系列也将在明天在古根海姆博物馆呢开展。而艾薇薇的这个的中国纪录片系列呢，是配合着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另一项他本人也参与的中国当代艺术展1989年以后的艺术与中国。大约有7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当代艺术家和他们的上百件作品参展。主办方说，这是北美地区过去20年来同类展览中规模最大的一场。下面我们一起去看看张真的报道。
古根海姆博物馆策展人孟露对媒体表示，希望借由此次展览向人们展示中国当代艺术家在过去近30年时间里如何观察并质疑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同时也希望描绘中国当代艺术在世界当代艺术演进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很显著的一点是，这次参展的71位中国艺术家当中，有30%的人有过国外生活和创作的经历。另外很显著的一点是，此次所有展品中，大约有50%曾经在中国以外的历史性展览中展出过。
这场名为1989年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的展览占据了整个古根海姆圆形大厅和两个塔楼展厅。这些赫赫有名或者鲜为人知的百余件作品来自亚洲、欧洲、中东和北美等地的私人或公共收藏。展品根据年代和主题划分成6个展区。展览的共同策展人、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田飞宇说，策展的初衷并非简单地呈现中国当代艺术的最高成就，而是希望借由这些作品来呈现中国艺术家对全球化现实的批判。
中国现在就是变得非常的这种 cosmopolitan， 它就是而且它的这种国际上的位置越来越重要。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些艺术家，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就比如说中国民间层面的人现在才遇到的问题，可能这些艺术家早就去想过了。
当代艺术家邱志杰创作的一幅巨大地图悬挂在展厅入口不远处。他说，这些作品涵盖了此次展览的所有元素。
它的上半部分是中国国内政治，它的下半部分是这个国际政治。在中间的这条河流是顺着时间下来的，从40年代到文革，到1985年，到1989年，到了那边大概是90年代。那个，然后2008年奥运会一直到现在。
中国当代艺术家林天苗说，他的作品《缝纫》展示了无聊、无奈和无助的社会现实。
就是一根一根的线，就是没有被调染过的一根一根的棉线，然后就是，大概要缠绕一个月吧，然后把这个缠绕，然后实际上它的功能就失去了嘛。就等于原有的这个 sewing machine 的这个功能就失去了，然后我再用另外一个方式，一个虚拟的一个方式，再给重新建造一个功能。
此次展览在开幕之前，华裔法国当代艺术家黄永平的作品《世界剧场》在美国引发争议。这件把蜥蜴和昆虫放在笼中，体现现代社会弱肉强食的装置艺术，由于遭到动物权益组织的激烈抗议而被迫做出修改。
任何领域、任何国家、任何时代，艺术家都面临着所有这些局限。在美国也一样，你就不能随便拿动物做作品嘛。所以那个每个地方的局限都是一样的，而艺术就表现在你面对所有这些局限的时候，你超越它的这种能量。
此次展览在纽约结束后，还将转赴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和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巡回展出。
作为配合上述展览由艾薇薇和王芬策划的中国独立纪录片系列呢，包括了2000年到2017年的中国的独立的纪录片。 这些纪录片呢，除了由艾未未本人、艾小明、胡佳和曾念等著名的艺人士制作，还包括了其他的制作人，一共呢大约有20部纪录片，涉及的主题呢包括了劳工维权、反右、环境污染、强制拆迁，牵涉到的人物呢包括了毛泽东、烈士林昭、被打成反革命的胡风、2008年四川大地震的活跃人士谭作人，还有中国的艺术家群体和上访人士群体等。主持人，
好的，谢谢方斌的介绍。
一项新的研究显示，世界各地的肥胖和超重儿童的人数在几代人中大大的增加。科学家在一项大规模流行病学研究中发现，世界许多地方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世界卫生组织和伦敦帝国学院的研究分析了1亿3000万人的身高和体重，以确定其身体质量指数 BMI。 结果令人震惊，自1975年以来短短的40年内，儿童和少年肥胖增加了10倍。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最显著的变化发生在东亚、中东、北非和拉丁美洲的中等收入国家。
有些地方几十年前几乎没有肥胖的问题，很多人体重不足，可是近年来突然出现了像流行病一样的肥胖问题。
在收入较高的国家，儿童肥胖率增幅目前处于静止状态，但仍然很高。在这个收入群体中，美国肥胖率最高。研究人员说，全球肥胖问题是各国食品营销和决策的结果，
不是一种个人选择。人们选择食物的环境很困难，健康食品定价过高，人们买不起，特别是穷人买不起，不健康的食物大力上市，再加上儿童没有安全的地方可以玩耍，导致体重增加。
肥胖是生命后期许多疾病的根本原因，包括心脏病、中风、糖尿病和一些癌症。肥胖对童年也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是一种耻辱，给孩子造成心理社会后果。有证据显示它实际上影响了孩子的教育。
科研人员也分析了儿童体重不足的问题，这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健康挑战，特别是在世界最穷困的地区。在印度的青少年中，轻度和严重体重不足的比例最高。
我们需要同时处理这两个问题，我们迫不及待地要解决体重不足，然后担心超重和肥胖。转型发展得很快，是不同形式的营养不良。
报告的作者呼吁决策者设法在家庭和学校，特别是在较贫困的家庭和社区等更多地方提供健康的营养食物，对不健康的食品则增加税收。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比尔特莫庄园是美国规模最大的私人住宅，庄园坐落在北卡罗来纳州，它的主人是美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这里现在是旅游景点，为人们展示了19世纪镀金时代的风貌。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莫顿的报道。
欢迎来到比尔特莫庄园，它是1890年代由铁路大亨的孙子乔治·范德比尔特建造的。这座府邸拥有255个房间和65个壁炉，从它华丽的装潢可以一窥那个时代。那时富人拥有这个国家1/3的财富，乔治·范德比尔特希望给参观者留下好印象，不仅是建筑，还有它的内涵。今天的参观者对他的努力表示感激。
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当你驶向它，看到这个规模，想到有人住在里面，还有建造这地方需要的工作量和工艺，绝对叹为观止。
这是宴会厅，天花板有好几层楼高，墙上挂着16世纪的弗兰德挂毯。范德比尔特家族在这里举办大型的庆祝晚宴。
比尔特莫庄园现在用于举办音乐会和展览，访客可以参观许多放满书和艺术品的房间，以及建筑细节，比如这种螺旋式楼梯。
我想人们不再花时间修建这种建筑了，大批量建房比做一些独特的事情更简单。
很高兴看到过去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这也是一种审视社会阶级划分的方式。上层阶级绝对拥有财富，掌控所有事，下层社会则为生活而挣扎。
这座庄园让参观者想起那个对许多人来说十分艰难，但对少数人来说相当奢华的时代。美国之音记者莫顿，北卡罗来纳州报道。
好，一起来了解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中共十八届七中全会星期三在北京开幕，这场会议呢被认为是中共十九大前最重要的政治会议，是十九大的前奏曲。据媒体报道，七中全会将通过三大重要文件，习近平在十九大提交的政治报告、党章修正案以及十八届中纪委的工作报告。七中全会将如何为十九大定调？北京时间星期四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